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腓立门书。那么我们非常的感恩啊！今天也是我们的圣餐礼拜，那么今天也是我们腓立门书我们要讲的最后一讲。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也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都垂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在你那里没有什么能胜过你的能力，所以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乃是单单的仰望你，乃是信心得以刚强。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我们这个地方，你将讲台，你将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分别为圣，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慎思明辨，都可以从你的真理当中得到祝福，心灵得到自由。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听了你的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得激励，都得更新，都得成长。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腓立门书。好，那今天是我们腓立门书最后一讲，那么大家打开腓立门书。好，大家打开腓立门书。好，我们一起把经文先读一下。腓立门书我们读最后这一段，腓立门书从21节到结束的25节，腓立门书，腓立门书21节到25节，找到了，我们大家呢，我们一起来齐读，腓立门书，腓立门书21到25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腓立门书最后一段了。好，我们看到这是保罗跟腓立门讲清楚了他的期望，讲了很多事情以后，然后保罗在这里，那么他就做了最后的祷告，也是最后的感恩，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说明。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说超越的信仰。好，为什么我们讲超越的信仰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在这里，特别是21节，大家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好，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信心和期望，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深信腓立门他一定顺服，而且呢他还知道，就是深信并且确知说腓立门所行的要超过什么呢？要超过我期望你的，超过我吩咐你的，超过我所想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里他对腓立门的这个信心，好，他是有一种超越的。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包括你看一些影视剧，特别你看一些影视剧经常都会，现在有个词叫黑化，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说一个人原来本来还挺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一些事情的发生，特别是一些艰难的事情，一些伤痛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开始变了，对吧？甚至后来变得很可怕。好，所以那我们说保罗为什么对腓立门这么有信心，他不认为腓立门会黑化呢？而且还在这里说，我深信你必顺服，而且我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其实腓立门和一般人他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腓立门是不是这个人的性格、家教，或者说他所受的教育，或者说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不是对他的塑造一定超过别人呢？ 其实这些都不是，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你去看有些人甚至在某些方面，甚至我们说可能比腓利门在这些方面都强的，那么他也黑化。那腓利门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腓利门有什么，弟兄姊妹？腓利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他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有一个信仰，他有一个信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而且保罗还在这里很有信心的说，你给我预备住处，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我要蒙恩到你那里去，是吧？然后保罗在这讲这些的时候，他有一个背景，就是他对腓利门，他对这些信心，是因为腓利门是有信仰的人。是有什么样的信仰？是有福音信仰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要去思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腓利门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有福音信仰。福音信仰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是不是在我这个人来讲的话，我原来有教育，我原来有技能，我原来有社会关系，我原来有婚姻，我有家庭，现在多了一个东西叫做信仰呢？很多世上的信仰确实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说一个人有宗教信仰比没有宗教信仰要好，因为这是人性的需要。但是我们拥有福音信仰，是不是仅仅在我诸多的要素或者诸多的能力当中加多了一个东西？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明白，就是我们说不是的。福音信仰其实它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驱动，是我生命的一个重大的改变。正是因为腓利门有了一个福音信仰，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担心，他不害怕说腓利门会黑化。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你去看影视剧，你去看一些周围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有些人原来很好的一个人他黑化了，他变坏了，他变成邪恶的了。但是我们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会有软弱，他会有跌倒，但请问他会不会黑化？他会不会黑化？他会不会说从一个原来很谦卑很爱主然后很有盼望的人最后变成了完全堕落的一个人，会不会这样子？我们说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那个信仰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超越的信仰。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就从我们信仰的超越的角度来跟大家去做分享。我说我分享几点呢？我分享四点。一，我要分享的是超越的信心。第二，我们要分享的是超越的期盼。第三，我们要分享的是超越的爱。第四，我们要去看一看超越的根源在哪里。那么我们先要看一看超越的信心，我们要看一看超越的信心，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什么呀？你必顺服。这里面表达出保罗的一个信心。弟兄姊妹，他说我深信，我深信你必顺服。那么在这里的话，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超越的信心的时候，有些细心的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和有些人的讲法不太一样。你有没有听过一些基督徒跟你讲说，哎，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要信神不要信人，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那保罗在这里说深信的是什么？深信你，这个你是指的谁呀？是腓利门呢，是人呢。所以保罗怎么会信人呢？而且他是怎么信呢？深信。哎，这个奇怪了，对吧？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来讲的话，保罗他表达出对腓利门的什么东西啊？信心啊，这个怎么回事呢？不是我们应该信上帝，不应该信靠人吗？我们说这里面保罗表达的对人的信是一个什么呢？我们说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的信心它是有不同的。对上帝我们是信靠，对人我们是什么呢？信任。我们是信任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我们讲到对人的信心，基督徒不要变成把它搞混淆。你看有些基督徒他是割裂，他说对神要有信心，对人不要信。我说从信靠的角度你不要信人，阿们吧。从信靠的角度我们要信靠谁啊？我们要信靠上帝，我们唯独是依靠上帝。如果不依靠上帝，你去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都不足以做你生命的磐石，阿们吧。你如果依靠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能做你生命的磐石吗？做不了，只有上帝可以。你去靠你的配偶，你的配偶能不能做你生命的磐石？靠不了的。你的最好的朋友他也有软弱的，阿们吧。 所以从信靠的角度，你一定靠的是上帝。但是基督徒能不能因此就说，哎呀，我知道啊，我只要靠上帝，所以我对人都不信任，对不对？不对。基督徒其实对人的信心，就像保罗在里说，还是怎么样子呢？还是深信呢？我深信你必顺服，就是对人的这种信任，对人的这种信心，它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般人有没有对人的信任？一般人有没有？一般人对人的信任，它基于什么呢？它是基于人的人性，还是基于人的罪性？我是相信你的人性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善良的那一面，所以我信任你。如果是邪恶，我能不能信任你？我能不能信任你的邪恶？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经常犯那个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任魔鬼。你要魔鬼有的时候说，哎，我要怎么样？哎呀，我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相信了。魔鬼有没有良善的一面，弟兄姊妹？
没有。
魔鬼一点良善的一面都没有。魔鬼有没有绅士的一面？魔鬼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魔鬼撒谎会不会脸红啊？我们人撒谎会脸红的，对不对？哎呀，不好，就算脸上没红，心里红了，对不对？魔鬼会不会脸红啊？不会。所以你不要信任魔鬼，对魔鬼你一点信任都不要有。但是对人，一般人对人的信任是基于人性的良善。我知道人性里面有良善，但是我们说在这方面，为什么保罗对腓利门说我深信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对人的信任还多了一层东西。多了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不单看见人性是良善，我们看圣经，人是谁造的？弟兄姊妹，上帝造的。上帝造万物的时候，他用六日造万物，每一天他造完了都说一个什么呀？都说他所造的是什么呀？好的。然后到第六天造人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什么呢？甚好。人是照着什么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所以我们不单看见人性的良善，我们看见造人的那位上帝的至善，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更大。你明白吗？一般人说我信任你，因为我相信你是良善的，但是我觉得你的良善不是太稳定，所以我的信任呢，我也会不敢太信任，同意吧？对不稳定，不太稳定的东西，你能不能太依靠？比如说你坐这个椅子，这个椅子你知道它不太结实，你会不会全力的坐下去？不会，你会坐在那儿很小心，觉得它一动你就赶紧站起来，对吧？所以我们对人，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人的信任是很有限。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上帝所造的。上帝是不是至善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至善和人的良善相比，是不是本质的差距啊？本质的差距。上帝的良善有没有穷尽？没有穷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很奇妙的一面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对人性，我们的这种信心，或者说我们对人的这种信任，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我们对上帝至善的认识。我越知道上帝是至善的，我就越能信任人。同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借着圣经还知道说人里面有人性，还有什么？还有罪性。罪性你要不要信任？罪性你要不要信任？你要不要信任一个人的罪性？罪性会不会撒谎？罪性有没有贪心？罪性有没有邪恶？都有。所以罪性你能不能信任？不能信任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说讲到信任，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一般人能不能把人性和罪性分清楚？分不清。我们基督徒有一样很奇妙的东西，就是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个福音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改变了一个东西，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一改变，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行神迹，他行的比较多，甚至有可能是最多的神迹，就是让瞎子看见。阿们吧。很多瞎子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都让他看见。我们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到他面前，他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看见。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一打开，我们开始对人的认识不再是混淆，我们开始越来越分得清楚，而且福音像一个灯一样照亮在人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人有人性，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罪性。所以对罪性应该是什么？对罪性你应该是警惕，应该是规范，应该是约束。但是对人性呢？对人性你应该是信任。阿们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分清楚这两样，和一般人，因为一般人分不清，他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昨天对我还很慈爱，今天对我这么冷酷，对吧？我的孩子昨天还在孝敬我，今天就咒诅我，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就很难过，对不对？因为他分不清楚人性和罪性。但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了什么？有了圣灵的光，有了福音的光，有了那个上帝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打开，我知道人有罪性，人也有人性，而不是像一般人说的。一般人说什么呢？人有人性，他说的另外一个词儿，他不用罪性，他用什么？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兽性，有没有听过？是不是啊？他说兽性。为什么兽性？特别相信进化论的人说，人呐，原来是从野兽进化成人的，所以兽性还残存在人里面。说实话，野兽是没有罪的，同意吧？狮子老虎虽然会吃兔子，但它有罪吗？没有的，它只是照它本性去做事情，人才有罪性。所以兽性，严格来讲，兽性和罪性是两回事，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罪从哪里来，从人堕落来，从始祖堕落来的，所以人有罪性，人有人性。当我们再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人，我们就晓得了说，我们可以对人的罪性我们有一个警惕，但是我们对人的人性怎么样子呢？我们是有信心，我们是有信任。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对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不是仅仅有人性和罪性？还不一样，基督徒有了什么东西？
灵性，
有了灵性。而且基督徒有了什么呢？有了，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新人性，我们的人性被更新了，被提升了，做了本质性的提升。我们不是说一般人有人性有罪性，基督徒是人性罪性再加一个，不是，而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把我们的人性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是本质性的提升。所以弟兄姊妹，我再问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对照着神形象造的一般的旧造的人、血气的人我都有信任，那么我对基督徒的信任我应该更少还是应该更多？我应该更多。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有些基督徒做老板的时候，他说我想招我的员工，我希望最好招一个基督徒，至少我信任他多一点。我之前那个时候有这个去讲道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跟我讲说，我们有一个弟兄在一个公司里面，好，他那个公司老板也很会做生意，生意做得很大。这个老板对我们这个弟兄，我们的弟兄其他的能力不见得很强，但是他老板对他很信任。这个老板说，我有信心，我有，如果我的客户要给我1000万的回款，我有信心让他一个人去拿，我一点都不担心。但其他员工我没这个信心，其他员工让他拿了1000万，他可能卷款逃跑了，对吧？但是这个基督徒，我们这个弟兄，他说他虽然其他能力没有，但是这一点我是非常相信，我让他去帮我把1000万拿回来，他都一定会帮我拿回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说不清楚，他也会发现说基督徒的那个人性，那个良善，那个忠信，那个正直和一般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我们生的家庭好？是不是我们比别人努力？是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什么别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努力赚来的？不，因为什么？因为上帝他把福音赐给我们，我们有在基督里的新人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不一样，因为基督徒是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是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以弗所书2章第10节，我们来读以弗所书2章10节。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2章10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这里面讲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他指的是谁？神。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在哪里造成呢？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亚当夏娃怎么造，上帝造亚当的时候用什么造的？用地上的尘土 造了亚当，然后吹了一口生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面说，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在哪里造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我们是用基督的生命造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用基督的生命造的。大家记不记得上帝造了亚当以后怎么造夏娃？用亚当的什么呀？亚当的肋骨造，对吧？用亚当的肋骨然后造了夏娃。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知道姊妹其实一般来讲比弟兄尊贵一点，因为弟兄是用尘土造的，对吧？姊妹是用肋骨造的。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我们的主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我们是用他的肋骨，这里面说的用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如同夏娃是亚当的妻子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和一般人已经不一样。所以你信了耶稣，虽然你当时只简单说了三个字，说我愿意，我相信，但是就是那个我愿意说出来的时候，就让你的生命大不一样。因为腓利门有这样的生命，所以保罗对他有信心。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脱离困境，我们对人有信心和对人没有信任，哪一个更容易让我们脱离困境？有信任才容易脱离困境。其实你对人没有信任的话，你脱离不了困境，对吧？比如说婚姻关系上，我对我的丈夫就是一堆的怀疑，一堆的不信任，我就不认为他能变好。请问你的婚姻关系能改善吗？改善不了。你对你的孩子，你就对你的孩子没信任，你觉得我的孩子成绩就不行了，他就不可能，就我孩子从小我就看到了，三岁我就知道他是学渣。那请问你在你的孩子进步这方面你有利吗？你没有利的。但是你若有信心，而且他若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他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他是用基督的生命造的人，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很大。你把你的信心表达出来的时候，而且很奇妙，我们用信心对待人的时候，这个人的人性被激发。阿们吧。我们担心一个人的罪性的时候，我们用防备，我们用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的时候，一般结果是什么？一般结果还真的像你以为的那个方向去发展，对吧？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说的，你看一个人像贼，这个人真的越来越像贼，对吧？你反而信任一个人。对，我们就讲儿女教育特别明显，你如果看你的孩子不是用信心看他，哎呀算了吧，将来啊估计啊你就不行了，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好像真的不行，但是你对他你有信心。同样道理，你对你自己也是，你如果对自己你说哎算了吧，是吧？我们有的说，哎，我都四十多了，哎呀，我都多少岁了，哎呀，没机会了，哎呀，没机会了。然后你发现你整个状态是高还是低？你的状态真的是低。但是当你有信心，你说基督住在我里面，圣灵是我的老师，上帝是我的天父，对吧？上帝有极大的祝福在我身上，所以我对我自己前面的发展我有信心。你这个时候整个状态真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我以前也鼓励过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要有信心。因为我以前在外企工作的时候，虽然我不是在人事部门，但是我跟人事部门一起去招聘过。我们有时候招聘人的时候，有，你知道为什么比如清华北大的容易招聘到吗？其实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学历，而是因为他的信心，你知道吗？那些出来的一颗个信心满满。但是有些人，哎呀，我上的学校不太好，就开始低头，哎呀，我学习成绩不太好，又低头，所以整个状态上不来。你若有信心你就不一样。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姊妹，我说其实我们在外企招聘的时候，我不太在乎你的学历，我很看重你的表现，就是你的信心。还有一个我很看重，就是你的学习能力，你愿不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去学习，就算你现在的技能不行，一般我们不，因为特别是外企我们有培训计划的，对吧？我们会给你做培训。但是你不愿意学习又没信心，太难了。你若有信心就不一样，整个人就发光。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知道有上帝的工作，你知道你里面不单有原来那个旧造，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旧造，还有被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更新的那个新造的新生命，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你就明白我们一开始讲为什么我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在我诸多的能力当中加了一个叫做信仰，而是这个信仰要成为我的中心驱动力，整个改变我的生命， 在这里面第一个表现我们这个经文当中就是信心，我对人对神我都有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超越的期盼，超越的期盼就是你去看保罗在这里说，我不单深信你必祝福必顺服，而且我知道你所行的必要过于我所说的。你会看到包括保罗在22节说，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保罗的那种期盼很超越性的，对不对？你看到他对腓利门的信心不只是信任，他对腓利门的信心不只是信任，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超越的这种期盼，超越的这种确据，你所做的一定过于我所想的，你所做的一定过于我所说的。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在一些事情上没就是绝望没盼望，就觉得哎，他就这样了，不像保罗在这里说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不，我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你知道吗？当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看我们的配偶，当我们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相信你要做成的事情一定超过我想的，和你说哎，我看死你了，你就这样了，请问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信仰，这个福音信仰才带来了一种超越的期盼。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哎，其实真的是我期望你，我相信你，你会做成这样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说，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大家会必须知道说，我们的福音信仰不是给我们增加了一项特质，我们的福音信仰其实是全然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吧。福音信仰是全然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我对你的期望再高也不能超过福音对你的改造能力。所以福音去做成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子。福音去做成，你去看圣经，你去看周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子吗？你会看到比如说写这封书信的保罗，弟兄姊妹，保罗在归主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在归主之前是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然后为人温柔，是不是这样的人？不是。保罗在归主之前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逼迫教会的，在他手上是有圣徒的血的，你知道吗？因为斯提凡殉道，这是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士被杀的时候，保罗在干什么？保罗在看那些杀斯提凡的人的衣服，而且保罗看到斯提凡遇害的时候，他悲哀难过还是欢喜？你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很吓人的，保罗看到斯提凡被人用石头砸死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是个少年人，他很高兴。你说冷血不冷血？一个活生生的人因着信耶稣，因着爱上帝，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那里旁边看着，他很开心。这样的一个人后来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变成一个为福音奔忙，把整个生命献给全世界的人。你看到了吗？所以福音不是只是增加了你诸多特质当中的一个，而是全然改变你的生命，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去思想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信心，真的很大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杰作，真的，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弟兄姊妹，你去思想，我们说一般的宗教它只是给人增加了一个特质，叫做有信仰，但是福音特别的改变了我们整个生命，然后让我们不同。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作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手里没有啊，假设这是一支笔的话，这支笔放在一个孩子手里面，他就画一个普通的画出来。但是如果这支笔放在一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著名的画家手里，你期望什么？你期望什么？还是不是那个孩子画的画？还是会出一个很漂亮的作品？一定很漂亮的作品。你知道我们就是上帝的笔，当上帝握住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你会不会去到假设我们能去到达芬奇身边，然后达芬奇在那里画画，他拿了一支笔，你会不会到了达芬奇那里，你说哎，估计今天看不到什么好东西了？还是你说哇，你又作画了，我估计很快有一个杰作我要看见了。你到底是前面还是后面？一定是后面。请问达芬奇厉害还是上帝厉害？
上帝
上帝厉害，我们是上帝的杰作，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要做成的作品，我们的生活就是上帝的画布。画画的时候要不要有一个布啊？要有个布在上面画，我们的生活就是上帝的画布。但是所以你也不要着急，真的不要着急。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画家唰一下然后一幅画就画出来了？还是他要一笔一笔的画，他要一笔一笔的画，对不对？甚至画还没做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你看不太懂这什么意思。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网上的一个动图，就是一开始画了一个东西，你看着很丑啊，但是那个画家在那儿一笔一笔的加，一笔一笔的加，然后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和你想的，因为一开始看来是一个很丑的人头，但他后面做出来画出来的效果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因为这个就是画家，他有这个水平。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义，弟兄们，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人生有没有缺陷？我们有没有原生家庭问题？其实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没有原生家庭问题的？哎，我们基督徒家庭里面出生的孩子呢，也会有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就是让人一眼看上去说，哎呀，很糟糕啊，我的人生前面不，我是30岁信主的，或者我是40岁信主的，或者我20岁信主的，或者像我们的小朋友很幸福，7、8岁就信主了，但是总有一些缺憾，总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在上帝来说，这些缺憾上帝会说，哎呀，很糟糕，我没法画了。会不会这样子？上帝会不会说我没法画了？不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可以在人看来很丑陋的，然后他用他的笔一笔一笔一笔一笔，最后就变得很漂亮，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上帝的作品会不会失败？上帝会不会做一个很糟糕的作品出来？上帝会不会说，哎呀，你太差了，我虽然很厉害，回天乏力。其实对上帝来讲，有没有回天乏力这回事？没有的。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有看那个电影，不是说那个动画那个哪吒，是不是啊？说好家伙，那个票房很厉害，但是很多人觉得很燃的地方就是哪吒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有没有听过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他的一个中心的嘛？对不对？这就是他要靠他的努力。我说在这方面来讲，因为他们没有福音信仰，我们也不去责怪他们，但说实话，我命如果仅仅由我，没有太大的期望。我命由不是由我，我命不由我，由谁啊？由上帝。上帝和我哪个更强？上帝和我哪个更慈爱？上帝和我哪个更智慧？上帝。所以你知道，我们知道我的生命被上帝所描绘，我比他更燃得多，对不对？人家都说这个哪吒这个电影很燃呐，是不是啊？充满激情。我说我们信耶稣更应该充满激情。保罗就是这样子的，阿们吧。你去看圣经，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很多，比如说我们再讲个例子，我们讲到时候经常用那个例子，就是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原来被鬼附住在坟地里，人都不敢靠近他，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他当时就跪在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主耶稣说，你不用跟我，你去干什么？你去在这一带地方向人去见证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就把福音传遍了格拉森一带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前出信栽培的时候，鼓励弟兄姊妹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所谓的成熟基督徒才能传福音。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是不是成熟基督徒？还是初信基督徒？初信的。他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阿们吧。还有一个很让人感动的一个，我刚才讲这个是弟兄，再讲一个姊妹。大家记不得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曾经有一个人拿香膏倒在主耶稣的头上，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你们仔细去看圣经就会发现，莫大拉的玛利亚其实她的身世很悲惨，她原来是个妓女，她原来是个妓女，这是圣经上讲，就是她是被人厌弃，她的生活可以说一个做妓女的人，请问她的生活是很条理还是一团糟啊？一团糟。他原来住在哪里啊？住在黑暗里的，没有光的。但是这个人遇见了耶稣，耶稣把他改变了，他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连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遇见耶稣的不是彼得，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你知道吗？两个玛利亚去主耶稣的坟墓那里去，一看找不到，然后主耶稣向他们说话，玛利亚，然后他们抱着主耶稣的脚，就包括了这个莫大拉。你看到他生命的改变吗？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着这个超越的信仰，我们对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超越的期望，真的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还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再读一遍。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弟兄姊妹，这里面讲我们基督徒是神的什么？圣殿。旧约的圣殿宏伟不宏伟？神圣不神圣？神圣。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旧约的圣殿是人造的还是神造的？旧约的圣殿就是造圣殿，是人造。我们呢？我们是上帝造的，你是神的圣殿，你知道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思想，我们去真的去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一样，上帝造的。所以我再说那个哪吒那个电影，我们很多人就说，哎呀，中国的国产漫画快起来了。讲到漫画的话，你知道有一些很厉害的制作漫画的公司，对吧？如果你去看，你就知道，比如说迪士尼，对吧？比如说梦工厂，对吧？比如说还有那个皮克斯，对吧？这些甚至有些说法，就是说某某公司的出品必属精品，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某某出品必属精品，包括之前去世那个宫崎骏，对吧？说宫崎骏出品必属精品，他的东西一定好。请问皮克斯也好，梦工厂也好，宫崎骏也好，那么他们其实都不过是人，他们可以做得这么厉害，请问上帝做的呢？上帝做的呢？上帝做的一定超过这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晓得，我们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就对人有一个超越的期盼，我们就不仅仅凭眼见，而是凭信心，对不对？就像那个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去到耶西的家里面说，哎，把你的儿子都叫出来，对吧？撒母耳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耶西的大儿子一出来，撒母耳一看，哎，就这个了。因为耶西的大儿子又高又大，英俊潇洒，然后上帝就告诉他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人都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哎，撒母耳马上明白了，所以耶西就继续叫二儿子、三儿子，一路叫过来，一路叫过来。撒母耳这个时候都明白，说上帝要的不是这个，上帝要的不是这个。然后，那还有没有啊？他都在这儿了哦。还有一个小儿子，你看他爸爸居然忘了还有一个小儿子，说还有一个小的在外面放羊呢。啊，我把他也叫来，就是爸爸认为说这个小儿子最不可能的，就是大卫是最不可能的。结果大卫来到撒母耳面前的时候，撒母耳看见的大卫是怎样，说他满面红光，容貌秀丽，然后撒母耳就告了他，说将来做以色列的吧。你看到了吗？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不是撒母耳有什么特质？这个不是大卫有什么特质？不是，因为上帝高了他，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我们身上做成的这些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我们就是上帝的作品，我们就是上帝的作品。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我在讲，我说还用刚才的比喻，我们的上帝他，我们是他的作品，上帝像一个画家的话，我们说我们还是上帝的画笔，我们还是上帝的画笔。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说工欲善其事，必先什么？必先利其器。就算一个最优秀的画家，他用普通的笔可以画出常人画不出来的东西，但是他要做杰作的时候，他还是要用那个笔越好，他做出来效果越好，同意吧？所以有些画家连削铅笔是他自己削的，不是说他怎么样子，而是说他有的时候他削自己削的铅笔，他自己用才顺手。我们就是上帝的画笔，上帝要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好像一台戏来演给世人和天使看。所以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他要做成的这些工作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了，真的，就像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我们人有没有软弱？我们人是有软弱的，
但上帝怎么做呢？上帝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奇妙，然后上帝使用我们去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彰显他的荣耀，你知道吗？我们要去晓得这些，我们要去知道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我们是上帝的画笔，我们是上帝用来向世界彰显他荣耀的。你去想这些的时候，你对人其实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说，比如说上帝用我们做画笔，他去画，也像上帝盖房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正在盖的房子和一个正在拆的房子，其实有很多时候看起来有点像，同意不同意？正在拆的房子是什么呢？也是砖瓦都露出来，对吧？地板也没搞好。正在盖的房子也是这样，但区别在哪里？正在拆的房子会怎么样子啊？会越拆越下，最后什么都不存在。但是正在盖的房子呢？你现在看起来不好看，但是越盖越好。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和世人生命的区别。世上的人从他生下来以后，到他一个所谓的生命的巅峰以后，他就开始拆，同意不同意？有中国人拆得特别早，中国人有些时候到四五十岁就觉得，哎，我要退休了，是吧？我要退休了，55岁、60岁退休，我就想着最好是50岁以后啥也不用干，是吧？其实你知道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其实他就人生开始走下坡路，开始衰败。但是基督徒的生命不一样，基督徒的生命是上帝一路在建造，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好看，因为我还没搞内部装修呢，对不对？你看到的是毛坯房，对不对？你看到的是砖，你看到的是瓦，你看到的是水泥。但是当把这一切都建成的时候，装修搞好了，家具放进去，你会发现全然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我们去晓得这些，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因着这个超越的信仰，我们有一个超越的期盼。我们对人，我们总不绝望，对自己总不绝望。你明白在这种信仰所改变的文化之中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出现了人不管多大岁数他都勇于创新，不断学习，是吧？你看到真的福音影响的文化，比如说我就讲，以前我也讲过，就是那个拍阿凡达那个卡梅隆，那个著名的导演，我那时候看了一个纪录片，不是讲他怎么导演电影的，是讲什么呢？是讲他投资去研究什么呢？搞了一个潜水器要潜深海的。然后他搞这个时候多大岁数？已经70岁，那时候71还是72，他现在年纪应该更大。然后为什么搞这个？我从小我就喜欢探险，我对海底充满了这个梦想，我就很想知道海底是怎么样。他不是说我只是砸钱进去把这个东西造成，他做的这个东西是专家级的，他自己也对大海有很深的研究，一个世界最著名的导演研究大海，然后他那个深潜器造成了以后去潜的比那些一些国家研究室的那些还要深，所以有些那些大学啊，有些研究机构来找他合作，说哎呀，我们对深海的探索，你知道人对太空知道的比对海洋知道的还要多呢，我们对海里面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所以跟他合作去做这个项目，你会看到那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有的时候有些老人家别说70岁，有时候65岁就开始躺在外面晒太阳，是吧？干什么？冷死了，是不是？然后哟，今天太阳不错啊，晒一晒啊，明天太阳下雨了不晒，然后后天太阳出来再晒一晒。他70多岁在学东西，他在做新的东西，阿们吧。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会不做？因为我看死了，我觉得我不可能有进步。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对吧？这个时候我就不断的追求，我一生都在学习，一生都在进步。所以我对人看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说我们学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像中国有一个俗话说3岁看到老，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合不合乎圣经啊？完全不合乎圣经。别说3岁看到老，30岁都看不到老，阿们吧。70岁我还可以再进步，阿们吧。你今天看见的我和明天的我都可能大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保罗对腓利门就是这样说，我深信，我深信什么呢？我深信，我且知道 你所要做的超过我的丰富，超过我所想，超过我的期盼。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那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超越的爱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跟腓利门说的23节24节，他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你会看到保罗这个时候在坐监，但是他在表达什么？在表达爱。阿们吧，我们问安。而且呢，以巴弗也在坐监，就是我们在监狱里。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般人的观念，如果我在监狱里，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我应该爱别人呢，还是被别人爱？我一般认为应该被别人爱。如果而且监狱有一个很讨厌的地方，别人爱我很难表达过来，同意不同意？跟在家里不一样，监狱是一个困境，你明白吗？就是一个困境，我在困境之中，我认为应该别人来爱我，然后呢，我又感受不到别人爱我，所以我们很容易沮丧，同意不同意？但是保罗在这里沮丧了没有啊？没有。保罗说，我不但没沮丧，我还问你的安，我还要爱你，你明白吗？这个就表明什么？表明这个福音信仰给我们带来的爱的那种强大。就我举个例子，坐监的人就好像在困境之中的人，就好像一个人，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的拦阻，然后按一般人的观念，这些重担和拦阻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个人往前走，而且看到你担一个担子，又把你的担子拿过来扛上继续走，请问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有力还是没力啊？说明他非常有力，同意吧？就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重了，你拿这个东西很重了，我帮不了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但是他不单没让你帮，他还说你沉不沉呢？我看你拿的东西很沉，给我，我帮你拿，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力士。阿们吧。为什么他这么有力？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他里面，因为有上帝的爱在他里面。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困境能困住很多的东西，困境有的时候能困住你的智慧，困住你的谋略，困住你的知识，但是困境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困不住，什么东西？爱。爱永远不被困境所困住，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爱。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大家翻到罗马书，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75页，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从35节，好，我们读到第39节，罗马书第八章35到39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一起来齐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经文，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有什么东西能隔绝爱不？有没有什么东西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隔绝不了，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刀剑，不管是逼迫，不管是困苦。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的软弱呢？我很软弱，我做了上帝不喜欢的事，能不能隔绝上帝对我的爱？一个孩子如果做了爸爸妈妈不让他做的事情，请问爸爸妈妈会不会因此就停止爱他？如果爸妈因此就停止爱他，是很可怕的。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永不什么？永不止息。所以如果你的爱会因为他做错事就停下来，那个就不是爱。阿们吧。 爱是永不止息，你可能一些做法一些事情上你会停下来，但是爱是不会停下来的。你可能有一些困境，有一些难处，有些软弱会拦阻你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东西是拦不住爱的。阿们吧。所以保罗在坐监的时候，他不是说菲利门娜你来探望我，我很软弱，哎呀我你如果不爱我的话我就不行了，不是。保罗在坐监的时候居然说，我问你的安，我爱你，我身边的这些同工跟我一起，特别是跟我一起坐监的以巴弗和我一起问你的安，一起爱你。为什么？因为我的爱不被监狱困住，上帝给我的爱不被监狱困住，上帝给我的爱不被困境拦住。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上帝说神爱世人，阿们吧。世上是不是所有的人上帝都是有爱在他们身上的？
是。
但是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有上帝特别的爱，阿们吧。救赎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按照圣经说的你要爱人如己，这个人的范围有多大？是不是爱好人？不是，所有人都在这范围。但是我谈恋爱结婚可不可以随便跟谁啊？不可以，我一定只是爱我的妻子，阿们吧。那我对我妻子的爱和我对一般人的爱，他都是爱，但是有不同，阿们吧。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上帝是爱世人的，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他用宝血所买赎的，是他特别爱的。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爱，这个爱，这个超凡卓绝的爱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爱就能突破各样的困境，这个爱就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得胜。所以有什么困境能困住上帝给我们的爱？没有，没什么东西能困住。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总是有信心，我们就总是有盼望，我们就用爱去得胜各样的拦阻。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它的这种超越在我们身上它所展现出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说你去看上帝给我们的爱真的是很奇妙很奇妙。魔鬼虽然常常把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目的是为了消灭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目的是为了消灭我们对人的爱，对吧？但是这些目的达成不了，因为爱是超越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去想到这些的时候，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说爱比一切的苦难都更大，爱比一切的苦难都更强大，爱也比你的软弱强大，阿们吧。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例子，我就说我发现很有意思，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说一些话就是很有意思的，就说哎呀我太软弱了没办法。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他的软弱连上帝的恩典都没办法。所以我说哎，很奇怪哦，你的软弱比上帝的能力还要强哦，你软弱的时候上帝都没办法了，请问你强还是他强？你没发现我们有的基督徒就这样，我软弱了，我最近很软弱，没办法了，没办法了，起不来的。你既然叫软弱，居然上帝扶不起你来，请问你的软弱有多么厉害？是不是？你没有发现这种矛盾？不可能的，你越是软弱，越是寻求上帝，越是依靠上帝，而上帝给我们的爱能突破一切的困境。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在保罗身上看见，在保罗身上发生的，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发生？因为保罗领受的是什么？是神的爱。我们呢？保罗是上帝所爱的对象，请问我们是不是？我们也是。上帝偏心眼儿不？不偏心眼儿。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他给保罗加多少的恩典也加给我多少恩典。那为什么我跟保罗差别这么大？因为你没有用出来而已，你学会用。就像一个爸爸说，哎，几个孩子我很公平，我是亿万富豪，几个孩子每人分一千万，但是有一个拿了一千万的支票揣在兜里就是不用，另外一个拿着这一千万去投资去做各样的事情，请问两个人的生活样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爸爸公平不公平？公平。你明白吗？你去用吧。所以上帝爱你，你把上帝的爱用出来，你生活就不一样。你去爱别人，你去爱弟兄姊妹，就算你在困境之中，你说我也要去爱，我不要自怨自艾，就是不要变成哎呀我很苦啊，你们怎么不来关心我，你们怎么不体恤我的难处。其实别人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但是你去爱别人的时候，至少你 从困境中走出来。阿们吧，你明白吗？从抱怨，从咒诅，从不甘心，从苦毒当中走出来，你不一样，然后别人也受你影响，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讲的第四点是什么？我们讲的第四点就是说，我们要去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有这样的超越？为什么保罗对腓利门有这样的一个超越的信心、超越的期盼？我们说，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经文当中跟我们去说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有用这个最后一节经文，腓利门书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腓利门书，好，腓利门书一章二十五节。我们把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腓利门书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的心里，阿们。你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什么藏在你的心里？恩典，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他有这样的信心，对腓利门都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保罗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恩典，叫做恩典。他也知道这个恩典在腓利门的心里面，他也常常为上帝的恩在腓利门，在他所认识的人中心中，他常常去祷告。所以恩典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是大不一样。他为什么不担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为什么不担心腓利门会黑化？你去看这个世界，世界上面的人真的很有可能黑化的。你可能今天看到他是一个好人，可能过了两年你再去看这个人，你大吃一惊，说这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没有恩。但是当我们知道，当我们晓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呢？有耶稣基督的恩在我们里面，这个恩典强大的不得了，这个恩典强大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去看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悲惨？因为罪，阿们吧。我们在这点上跟佛教不一样，佛教说这个世界一切的苦难的源头是因为欲望，所以他认为说只要把欲望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都解决。其实世上的宗教都是这样，所以所有的宗教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有禁欲主义的倾向，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认为说欲望是问题的来源，人如果无欲无求了就好了，所谓的甚至发明一个说法叫无欲则刚，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说你只要没有欲望，什么都打不倒你了，什么都动摇不了你了，这是假话。人要有欲望，人没有欲望跟动物有什么区别？跟石头有什么区别？我问你，石头有欲望没有？没有。你想做一个石头吗？没有意义的，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是罪，罪造成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为什么我有信心你们不会被罪奴役？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在什么之下？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之下？恩典之下。因为里面有恩典，保罗表达出来的这种信心就是能够胜过你里面罪性的是什么？恩典，恩典。你有上帝的恩在你里面，你是不一样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信仰带来这种超越？因为有神的恩在我里面，因为有上帝的恩在我里面，所以我必然不一样，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恩典藏在我心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人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人有软弱，但是我有一个信心，人的软弱能不能拦阻上帝的恩典？人的软弱能不能阻挡上帝施恩给我？我很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就想着说，哎，我呀像一个杯子，我现在很软弱，我摇来晃去的，所以上帝那个水倒不进来，是吧？我如果一个人来倒水，我这杯子拿来晃来晃去，你确实不好倒。但对上帝来讲呢，上帝会不会说你晃得太厉害了，你给我站住，你不站住我倒不了水啊？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说你晃吧，你怎么晃我的恩典照样倒在你身上，阿们吧。其实我们一生晃不晃啊？晃啊。啥时候晃啊？天天晃嘛，同意吧？你哪天说，哎呀主啊，我今天没晃，我立得正直，除非那天你在睡觉， 对吧？我们每天因为我们人是软弱，我们会晃的，但是上帝他就保证这个恩典，我要给你的一定给你，阿们吧。所以你去思想，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很有信心，因为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旧约里面那个故事，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年轻人在旧约当中非常出色的，叫约瑟，对吧？约瑟他很出色，但是他被十个哥哥嫉妒，然后十个哥哥把他怎么样子啊，卖到埃及去了，然后回来还骗他爸爸雅各，然后拿了一件衣服，拿了一点羊的血撒在上面，拿给他爸爸说，哎，你看这个是不是你儿子约瑟的衣服？雅各一看心都凉了，哎呀，我的天哪，我最爱的儿子被野兽吃了，所以痛苦的不得了，对不对？非常难过。但是后来呢，原来这个儿子没死，而且怎么样子呢？而且在埃及做了什么样？做了宰相。哇，所以后来他的儿子们回来跟雅各讲说，哎呀，你儿子约瑟没死，然后在埃及做了宰相，我们现在没粮食吃了，我们去埃及他供养我们的时候，雅各听了这个话也是心里一凉，就是太震惊了。但是雅各说，罢了罢了，我们打车过去，我们赶紧过去去见到约瑟。见了约瑟以后，在雅各去世之前有一段特别感人的，就是雅各其实年纪老迈，知道他的在地上的日子很少了，约瑟就带了两个儿子到雅各面前，雅各就问他，这是谁？他说，这是我的两个儿子。然后雅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原来没指望能见到你，我现在不单能见到你，我居然还能见到你的儿子，我居然还能见到你的儿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说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所塑造出来的东西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阿们吧。当约瑟被丢在坑里，当约瑟去到埃及被卖成奴隶，当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去陷害，当他经过这么多风浪的时候，请问世界对约瑟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魔鬼对约瑟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魔鬼是不是想毁掉这个年轻人？魔鬼无数次的想毁掉他。结果呢？结果呢？约瑟被毁掉了没有？没有，不单没被毁掉，而且约瑟越来越强大。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因为上帝的恩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什么在我们里面呢？耶稣基督的恩在我们里面，你晓得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超越？为什么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超越的信心？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信任人，是因为这个超越的信仰让我们看见了困境之外的神，我们看见了塑造我们的上帝，我们看见了掌管万有的主。这位上帝他在塑造我们，所以我们深信确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超过我们所想。所以哪怕现在最小的小子，几岁受洗的孩子，我们都有信心，我们说这个孩子将来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不会说谁知道呢，现在这个世界这么邪恶，这么败坏啊，又是这个问题，毒什么，像西方世界什么毒品啊，同性恋啊，哎呀，这样子。我告诉你，那些东西都叫做世界上，阿们吧。在我们里面的呢，比世界更大。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四节。约翰一书，大家翻到约翰一书，我们来读四章四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70页。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要知道，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世界告诉你说你应该灰心，世界告诉你你应该绝望，世界告诉你说你应该破罐子破摔，世界告诉你说你绝望吧，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改变。但是在我里面的是神的恩，在我里面是福音的大能，在我里面有一个改变更新我生命的超越的信仰，在我里面住着 保惠师圣灵上帝，所以我的生命我的生活一定是超越的，一定是不同的，所以我总有盼望，我知道一切会不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截然不同。所以感谢主，求主去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去知道这些我们信仰的宝贵，去宝贵我们的信仰，去应用我们的信仰，向一切的试探去说不。有些试探是试探你犯道德上的罪，有些试探是试探让你灰心沮丧，有些试探是让你放弃努力，有些试探是让你随波逐流，但是在我里面的比这一切都大，所以我不要做这些事情，我只管向着标杆直跑，我只管顺服我的上帝，我只管去爱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孩子，我只管去把我每天的生活努力的去过好，让我这个生活是上帝的画布，展现出上帝奇妙的作为来，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给我们的主。你不是仅仅让我们有了一个信仰，而是你赐给我们福音信仰，让我们整个生命更新，整个生命改变。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它的超越之处，使我们对你，我们有不同于一般的那些宗教信仰的那些人的信心，对你有全然的信靠，我们对人也有那超越的信心，就是对人的信任。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有超越的期盼，因为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因着主你的恩在我们里面，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要做的，一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爱是不能被隔绝的，不管是我们的软弱还是世界上面的困境，你的爱永不被困住。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也用你所给我们的这圣洁的全然得胜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就不断突破困境，让我们就不断胜过仇敌。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